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2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个小时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高级官员表示希望美中两国能够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但再次强调谈判应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努力劝说盟国的互联网运营商不要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通信设备；英国表示与欧盟委员会的通宵谈判达成协议，双方就政治草案达成协议，该宣言规定了英国平稳有序地退出欧盟的条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高级官员说希望美中两国能够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但再次强调谈判应该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下个星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美中两国目前正陷入贸易战，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五说，美中两国官员目前根据两国元首的指示正保持密切的接触。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说，中国希望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顺利进行。美国要求中国对美国的公司进一步开放市场，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减少对产业的国家补贴，以及减少对美国贸易的3700亿美元的顺差。美国目前对价值两千亿美元加征关税的税率将从2019年1月1号从10%上涨到25%。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要再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表示，中国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对此感到高兴。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五说，中国注意到美国愿意与中国达成化解贸易摩擦的协议，中国希望与美国共同努力解决争端。他还说，美国的贸易行动损害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不过，目前没有任丝毫的迹象显示美国会降低对中国的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公布了一份301调查的报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偷窃活动还在继续。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有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甚至最近几个月似乎还采取了进一步的不合理的行动。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劝说盟国的互联网运营商不要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通信设备。华尔街日报援引了解内情的不具名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官员与已经广泛使用华为设备的友好国家的政府官员以及电信业高管接触，提醒他们注意互联网的危险。华为公司最近在美国受到严密的审视。美国情报局负责人和其他一些人士说，华为等中国公司有可能被中国政府操控，加大了发生间谍活动的风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向不使用中国设备的国家增加发展电信的财政援助。美国政府尤其担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使用中国电信设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也就是今天举行九合一的地方选举，决定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称霸地方，拿下多数席位。分析认为，这不仅将改变台湾蓝绿政治版图，也将对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产生影响。因此，尽管只是地方选举，还是受到来自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关注和讨论，加上选前金马奖统独争议、中国是否散布假新闻影响选举，以及台湾的证明公投，再次将台湾海峡两岸议题投射到选举中。那么对台湾来说，中共对台湾是否有渗透呢？对这个问题，旅美中国学生刘大胜说，
从我的观察中，我就观察到台湾的公务员，比如说乡公所的这些公务员，他们就非常的仰慕大陆的状况，他们认为大陆做项目，比如说做建设非常容易，征地非常快捷，所以他们总是羡慕中国能够快速的推动一些经济建设，让他们官员好有一些政绩。然后另外的一些观察就是，比如说台湾的这些，比如说新党，或者是中华妇女党，或者是爱国同心会，或者是统一促进党，中华统一促进党，这些党都是亲中共的，所以他们都是中共在台湾的一些代理人。特别是新党，新党的前面的有一个叫杨什么中来着，杨伟中还是杨，他已经因为拿中共的钱已经被起诉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明显的证据。
刚才这一位是博客作者左拉，那么旅美中国学生刘大胜在后面还会要发言。那么中共对台湾的这次选举十分关注，那么中共在台湾这次九合一选举中表现如何呢？对这个问题，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博士说，
那中国向海外的渗透影响也是我这两年多关注的话题。那从这一次选举来讲，中共它通过媒体，通过网络来散布很多假消息，散布很多这个对这个民进党候选人不利的一些消息，然后试图去影响这个选举结果。这是在台湾也是被很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一次是尤其明显啊。另外我们在参选的过程中和一些政治人物、一些学者交流，他们也提到了过去从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啊，中共试图用经济、贸易等等手段来压制台湾啊，那也是间接的去影响这一次和以后的这个选举，很明显的减少了来台这个观光客，而且减少了对台湾的这个采购，那这样的话就是把中共他把这个观光旅游，把这个采购当做一个政治工具，这也是只有中共这样一种独裁国家能够想得到。那还当然还有这个外交方面，就是挖走台湾的很多邦交国，还有这个思想学术等等各方面对台湾的这个渗透。那当然目的就是要让台湾选出从中央到地方选出能够亲中亲共亲中共化的政府和这个议会部门。但是从效果来看，往往达不到中共想要的效果，尤其在地方这个选举。当然在地方选举这个越往下这种中就是蓝绿的这个色彩越没那么明显，一些地方的议题啊，民生的议题啊会凸显出来，但是呢从大的效果来看，这边很多朋友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共是共产党是国民党的猪队友，就是他特别想帮国民党的忙，但是客观上确实让国民党很难看，甚至让支持国民党的这个选票 更少。
那么面对台湾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民主选举、民主竞选，那么作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那旅美的中国学生刘大胜说，
台湾人的自由、台湾人的独立和统一应该让交给台湾人自己来决定，也就是说这就跟结婚一样，大陆和台湾他们想不想过到一块，就跟结婚一样，如果说两方都同意那就结婚，如果有一方不同意那就不结婚。独立呢，独立不独立我认为还不是最重要的，自由不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一旦控制了台湾，统治了台湾，台湾就没有了民主，也没有了自由，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和讨论的空间了。我相信傅余导演的，如果共产党控制了台湾，傅余导演就会被关到牢里面。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台湾人珍惜手中的选票，过个几天就要投票了，不管你投的是哪一位候选人，我希望你对那个有共产主义、有共产党色彩的人说不，对共产党说不就是保卫台湾。
那么对台湾的民主选举以及对台湾的民主制度，中国大陆的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台湾的民主就是非常的乱，乱哄哄，什么事也干不成。对这样的问题应当怎么看？旅美的中国学生刘大胜说，
台湾的独立不独立、统一不统一，对于我这一个从大陆出来的人来讲，对我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呢，我在中国就没有选票，我在中国每一个中国普通人都是共产党的奴隶，而我也只不过是刚刚作为一个人而已，刚刚成为一个人，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自由民主的美国。台湾最重要的，我认为最宝贵的是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台湾是华人世界民主的典范，台湾向世界证明了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他们可以把民主、自由、法治给搞好，而华人我们也可以把民主、自由、这个法治的社会搞好，搞出这个社会来。不，并不是说像有一些网友啊所认为的说啊，一民主的就乱了，台湾民主的台湾也没有乱啊。另外有人认为民主就也不是太好了，在中国经常有这种人认为，有很多人是这么想。
嗯，
我认为呢，民主当然不是万能的，不是说这味药一吃什么都好了，但是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没有民主人民就是奴隶，谁可以被政府随便关、随便杀、随便的抑郁症死、跳楼死，根本没有什么安全保障，那就更谈不上什么言论自由了。我相信台湾人民不愿意过上跟中国人一样在共产党统治下独裁的、没有言论自由的、没有表达自由、什么都要听党的这种奴隶的生活。
那么对台湾海峡两岸的统独问题，在中国大陆这对这个问题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当然这里的一致要打引号的一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这个问题博客作者左拉说，
威权体制底下的话，民众是不需要思考的，他们只需要听政府说什么、报纸写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就是这种状态可能生活得很轻松，假设没有真正的灾难降落到自己头上的话，他们会活得很轻松。然后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多新闻可能会是被别人制造出来的假新闻，如果是威权体制下的人的话，他们会仍然照样相信这些新闻，但是如果有一些独立的思想去判断的话，这些新闻就不攻自破了。
嗯，
所以我觉得威权体制下的人们他们的状态是未被启蒙的状态，启蒙的状态就是人们从被监管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开始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
那么对这次 参加台湾民主选举的台湾年轻选民应当怎么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对这个问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博士说：“
台湾，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大概没有经历过以前的威权体制，几年之前的那种社会状态，所以他们把这个民主当作是一个想当然的正常的事情。所以对就是我看到一些年轻的候选人、年轻的选民，他们会关注一些比如同性恋婚姻啊，关注一些民生啊，一些这个环境问题啊，就是这样的话逐渐的会走向一个正常的选举啊。那现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蓝绿之争，即使在地方选举当中，蓝绿之争也变成一个重要的题目，这还是因为中共的因素。所以简单来说，台湾的未来是由台湾人选择，那但是中共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对台湾所有层面的这个影响，还是持续的存在，所以要去关注，哪怕是深蓝的，哪怕是这个深绿的人啊，也要去关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和中国人一起来建立中国大陆的民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将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明天，就是否同意以台湾名义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举行公投。在此之前，赞成与反对的人士持续就这项议题进行交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东京奥运证明联盟代表、台湾前奥运选手纪政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民众能支持以台湾的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并投下赞成的公投票。
1960、1964跟1968，我们出场的国家的名字都叫台湾。
纪政还批评，台湾中华奥会竟然和中国国台办口径一致，威胁台湾的选手。如果更改中华台北的名称，将失去参与国际比赛的资格。台湾将于本周六举行9合1地方选举，并针对10项议题进行公投。其中最受瞩目的公投议题之一，就是是否赞成运动选手以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不过，国际奥会近来则三度去函台湾中华奥会，表示尊重台湾的公投程序，但是也提醒更改名称需要国际奥会执委会的核准，否则将可以依据奥林匹克宪章进行处分。台湾中华奥会秘书长沈怡婷日前表示，希望民众不要情绪性投票，因为结果可能会影响台湾选手的权益。
我们没有办法组国家代表队参赛，如果要参加奥运的话，他可能连资格赛他都没有办法参加。
中国方面因为不满台湾推动2020东京奥运证明公投，主导东亚奥委会取消了台湾台中市举办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台湾运动选手目前对于台湾证明公投出现了两派看法，赞成的人认为中华台北不是国家名称，台湾才能代表国家，反对的人则呼吁支持及维护运动员参赛的权益。台湾行政院表示，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公投是人民的权利，政府依法举行公投，不对任何公投案预设立场，也尊重相关结果。至于以中华台北参与国际赛事，到目前为止这是国际奥会的规定，为了维护选手权益，台湾政府尊重相关规定。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仍然信守美国的一中政策，在不需要以主权国家为参与条件的国际组织中，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会员。美国也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需要以主权国家为参与条件的国际组织。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会员， 并根据一个中国原则要求各国及国际组织停止以中华民国或中国称呼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台湾的选手因为国家名称的问题无法参与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以及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台湾中华奥会与国际奥会于1981年达成洛桑协议之后，台湾的运动员得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赛事。不过1990年代之后，台湾逐渐走向民主化，越来越多民众不满意使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赛事。冬奥证明行动小组召集人沈清凯表示，台湾民间推动的是申请改名而不是进行改名，在还没有申请成功之前，当然要遵守洛桑协议的规定，也不会影响选手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英国表示，在与欧盟委员会的通宵谈判中，双方就政治宣言草案达成协议。该宣言草案规定了英国平稳有序退出欧盟的条件。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四早上在唐宁街十号，也就是首相官邸，宣布了这项协议。这份协议必须在星期天到来的时候获得欧盟领导人批准才能生效。特蕾莎梅说，这份协议体现了英国人民在2016年6月就脱欧全民公投中所表达的意愿，让我们能够重新控制我们的边界、货币和法律，并且能够确保我们的工作机会，保护我们的安全和国家完整。特蕾莎梅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罗德·容克星期二举行了会谈。特蕾莎梅说，双方都指示谈判小组在必要时通宵工作以达成协议。特蕾莎梅还面临一项挑战，那就是如何让英国退欧协议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许多议员亦认为退欧还 不足以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这个星期，西班牙政府威胁要否决任何协议，除非获得有关直布罗陀未来谈判的保证。直布罗陀目前在英国的控制之下，西班牙认为直布罗陀是西班牙的合法领土。特蕾莎梅在向记者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她已经在星期三晚间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进行了会谈，并称双方星期日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为包括直布罗陀在内的英国带来成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主要负责镇压民众示威的俄罗斯国家禁卫军开始装备非致命性激光武器，这种武器能够让示威者暂时昏厥。随着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民众不满情绪的增加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下降，俄罗斯当局正采取各种措施加紧防备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国家禁卫军最近采购了一批非致命性的激光武器，用来镇压民众抗议示威。这种武器能够在十米远的距离里，通过声音震荡和超强光两种方式，让示威者暂时昏厥。声波震荡之大，如同人们站在大飞机或是火箭发动机的旁边。俄罗斯互联网站开放媒体说，国家禁卫军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激光武器的安全机构。这家自由派网络媒体最近研究了国家禁卫军官网所发布的一些采购项目后说，这些激光武器将隐藏在两辆由俄罗斯制造、外表非常普通的嘎斯箱型车内，这些装备本月底能够到货。这些激光武器由一名与安全机构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科学家和他所拥有的公司研制，目前已经申请了专利。 国家禁卫军也同样加紧装备其他武器来对付示威者。在这次采购激光武器之前，国家禁卫军已经采购了一批特殊的俄制防爆盾牌。这种防爆盾牌拥有声音震荡装置，所发出的强大声波同样能够使示威民众丧失行动能力。国家禁卫军稍早前还装备了十多辆能够迅速搭建起一堵巨型金属墙的特制防爆汽车，金属墙能够把示威民众挡在后面。这种装备改装来自俄罗斯生产的大型卡马斯卡车，由生产著名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卡拉什尼科夫集团研制。金属墙的上面设有观察窗和射击窗口，国家禁卫军的士兵可以站在金属墙的后面向抗议民众射击。国民禁卫军两年多前由普京总统亲自下令组建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为了防备民众示威。这家新的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士兵主要来自前内务部队、警察特种部队和防爆部队等。国民禁卫军成立后不久，当局就允许他有权向示威者开枪。许多评论也把拥有数十万人的国民禁卫军称为普京的私人部队。普京还任命常年追随自己的贴身保镖佐洛托夫出任国民禁卫军的司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圣彼得堡开始为普京服务的佐洛托夫目前已经拥有俄军大将的军衔。但国民禁卫军新闻发言人星期三对媒体表示，采购激光武器和其他装备不是为了镇压民众示威，而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行动。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尽管普京为了保住政权把自己的安全部队武装到了牙齿，但是在关键时刻普京未必能够指望国民禁卫军保护自己。伊赫洛夫说，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政权崩溃，常年执政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前塞尔维亚政治强人米洛舍维奇被民众示威推翻。如果研究世界各地的示威和革命历史，可以举出太多的例子证明专制政权和独裁者依靠类似的手段无法顺利延续自己的统治。伊赫洛夫说，所有的民众示威革命在获胜时，安全部队总是拒绝向示威者开枪，普京当局类似的努力不会有结果，非常大的可能是国家禁卫军会站在示威民众一边。随着各种打压的不断加紧，今天在俄罗斯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示威已经越来越难。不久前在北高加索的印古什共和国，当地民众曾经大规模示威抗议与邻居车臣共和国的边界划分。虽然当局并未使用暴力驱散示威者，但集会示威现场的手机和互联网信号被关闭。一些到当地采访的人权活动人士和记者也被殴打。当局还调派了驻扎在临近地区的国家禁卫军前往当地增援。最近两年来，在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所发动的反政府示威中，有大批的青少年参加。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星期三第一读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律，处罚那些参加未被当局批准示威活动的未成年人的家长和教师，他们将面临巨额罚款或是多年的监禁。与此同时，长期居高不下的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开始下降。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刚发表的报告说，有大约三分之二的被访问者认为普京应该对俄罗斯目前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负责，这是相关调查中持类似观点人数最多的一次。报告说，在那些准备投票支持普京的人中，普京的支持率也从过去的 66% 下降到了今天的 56%。 一些政治学者说，经济的持续低迷、克里姆林宫最近提高退休年龄等，都是俄罗斯社会的不满情绪在增加，当局在防备可能出现的抗议浪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文斯顿·洛德说，美国的中国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框架，不应该改变，而其关键在于模糊陈述。洛德说，美国不会准确地说出其含义。洛德认为，历史证明了这种模糊既足以满足中国的关切，也尽美国所能满足了台湾安全和外交上的关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参与了尼克松总统基辛根博士打开中国大门全过程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中国当时做出了重大让步，容忍了美国与台湾保持实际上具备了经济、安全、政治等所有常规关系的非官方关系，而其中一个关键是保持台湾在一中政策中的模糊性。
And that's why we came up with a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has always been vaguely stated.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一直总是模糊陈述的一个中国原则，它既符合中国的原则，既只有一个中国，这我们承认，但我们不会准确说出我们认为的含义。毕竟台湾长期以来也认为它代表了一个中国，现在它有了一个更加微妙的立场，甚至现在台湾也说是一个中国，但是有不同的解释。
这种模糊的陈述确保了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平衡，但是习近平上台后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力度，实际上挑战了这一美国模糊陈述的一中政策。
目前北京正在挤压台湾，夺走它的邦交国，削减到台湾的旅游，对其他国家和企业施加压力，看他们跟台湾在做些什么。因为北京不喜欢蔡英文领导的支持独立的民进党，但蔡英文执政后所做的并没有在挑衅，他支持维持现状，他并没有试图推翻任何他的前任签订的协议，他甚至提到了中国希望他重申的九二共识是个事实，尽管他没有重申，而是说这是个事实。他谈到了有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
She talks about the China, ROC Constitution, which has a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中政策是为打开中国大门和两国最终建交所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妥协。经过了四五十年，当年两国建交的地缘政治的基础共同对付苏联早已不存在，之后维持两国关系的经贸基石现在又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修改一中政策并签署新的两国关系公报呢？洛德大使的回答是否定的。
No, I think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still the correct framework and we should not change it.
不，我认为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正确的框架，我们不应该改变它。我只是说，因为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他们切断了与台湾的政治对话，对台湾施加经济压力和外交压力，这意味着它处于一个更紧张的状态，但并没有失控。我认为中国意识到使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抛弃它会在两方面带来不稳定。
洛德大使认为，无论如何不应该调整这一已经建立起来的非常敏感的平衡，但他也不排除在某个时刻有另一个双边关系的一般性公报。虽然他认为要建立起来很困难，但是他说当然不需要一份专注于台湾的公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预期，美中两国在20国峰会期间就贸易问题正面交锋。有分析人士说，特朗普和习近平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停火协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介绍。
这个月底习近平就要和特朗普会面了，那么这在这之前呢，有很多这个贸易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啊，除了这个紧张之外，就是说呢，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两国的贸易上的分歧，中国的高层代表团本来是要到美国来进行谈判的，但是呢也取消了等等。那么不过现在又注意到，中国又允许 比如美国的航空母舰停靠香港等等，用一些这样的积极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消息出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次的所谓的特席会能否就贸易问题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或者就所说的什么停火协议。
是这个话题呢，是这个我今天去参加一个电话会议，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电话会议，他们就这个 G20 峰会呢举行了一些好像是吹风会哈。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库德勒，就是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就说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点，是紧急的关头，就必须要做出一些什么行动了。然后呢，他还对那个记者说，他说总统是对与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呢是保持乐观态度。他说因为总统认为中国人想达成协议。那么在那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吹风会上呢，他们的一个叫亚洲经济的高级顾问叫马修·古德曼，他就说他觉得这两个人有一半的几率可能会达成一种停火协议。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My personal guess, and I'm sticking my neck out here.
我的感觉是应该有某种停火协议。当然，做出这样的预测是很有风险的。我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有动机暂停现在的争执。你看到今天早上我们的股市出现了相当大的跌幅，所以这应该给特朗普总统某些压力，促成他达成某种协议，而不是继续的推动关税。从习近平的方面来说，他们的增长在放缓，他们也有动机把这一切放下。
对，那个不过呢，他也说了，他这样的预测是很有一定的风险的。然后他还预测有一半的几率，说不定这个特席会还有可能不召开。但是那个库德洛他已经说了，他说肯定会召开的。他和其他的这个经济团队呢，也成员也会到那里去。
嗯。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说中国做出的这个清单，就传出来说中国有一个清单，在一些领域可能要做出让步，但是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清单不能接受。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 APEC 峰会啊，这个美中两国也是针锋相对，那么由于这个美中两国的这样的关系的紧张，也没有就是达成按照惯例发表这样的一个领袖宣言了。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像刚才所说的这种两人
停火协议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停火协议？
是那个这个古德曼呢，他就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包括白宫的这些顾问们，总统身边的经济顾问们，他们的意见也不一，但是总统是希望达成协议的话，那肯定会有某些就是说总统的看法。我们先听听他的解释。
But it's also true that president is president, and he's.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事实，总统是最后的决定者，他有他自己的看法、手段、动机和利益。虽然这些重要顾问的意见对他的意见形成很重要，但是最终他是决策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做出这样一个有着一定风险的预测，会有某种协议，一个停火协议，不是针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
那他的这个看法，古德曼的看法就是说，就你刚才说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暂停现在的这个争执。他就说这个协议可能包括推迟让这个关税继续升级，然后呢就结构性的问题，包括补贴中国的行业政策、强迫技术转让等这个美国担心的这些问题呢，在进行严肃的讨论。不过呢，总统的这个经济顾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他今天又在接受那个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任何一个协议必须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说这个协议呢，这个是总统自己就是说跟他经常说的。那么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协议应该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有对所有权，就是合资企业所有权的一个改变，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停止强迫技术转让，必须是零关税，必须是没有任何的非关税的壁垒，必须可以执行，必须有严格的时间表，必须超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他讲的这个现在看东西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这个清单，中国给的这个清单。那么总统也说他是不满意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说必须满足这么多条件才能达成协议，可想而知这个协议的难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巴拿马总统，巴拿马总统府星期四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12月初访问巴拿马，加强两国关系。巴拿马去年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引发美国的批评。美国对中国在中美洲地区扩大影响日益感到担心。多米尼加和萨瓦多继巴拿马之后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北京。美国随后召回了驻这三个国家的使节。路透社说，自从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相互争夺对中美洲地区的影响力以来，这个地区再次成为大国角力的代理人战场。巴拿马总统府的声明说，习近平主席12月2号到3号对巴拿马进行前所未有的访问期间，将和胡安·卡洛斯·瓦雷拉总统签署大约20份合作协议，包括在商业、技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巴拿马和中国在今年7月开始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巴拿马有可能成为中国商品销往拉丁美洲的枢纽。习近平在11月底前往阿根廷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前，还将访问西班牙和葡萄牙。中国驻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的总领事馆星期五上午受到几名全副武装身绑炸弹的袭击者的攻击，攻击者进入了中国总领事馆院落，占据了一些地方。巴基斯坦保安部队与袭击者进行了激烈的交火，来自警方的消息说，至少两名警察在交火中丧生。负责中国总领事馆的保安公司说，中国人员、保安人员以及申请签证的人都及时躲进建筑，无人伤亡。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沙阿麦赫穆德·库雷西对一家地方电视台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试图为其他两名袭击者开辟道路，但是保安部队与他们交火并将他击毙。他还说，袭击发生在中国总领事馆内。袭击发生时，中国总领事馆内有21名中国人。巴基斯坦保安部队封锁了中国总领事馆所在的地区进行排查。在巴基斯坦西南地区的俾路支省盘踞的分离主义者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发动了这次袭击，并公布了三名袭击者的照片。卡拉奇是信德省的首府，信德省除了俾路支解放军之外，还有其他激进分子活动。美国称伊朗违反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承诺，没有通报其与化学武器有关的活动。美国特使沃德在海牙的禁止化学组织年会上说，美国担心伊朗正在研发针对中枢神经的化学品，可以用于军事进攻，但是没有说明消息来源。沃德列举了伊朗违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规定的三个案例。伊朗是1997年禁止化学武器公司的签字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字国。美国媒体上个星期援引特朗普行政当局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将利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大会的机会提出伊朗进行化学武器项目的问题。美国自从今年5月以来一直向伊朗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要求他停止各种有害的行为，包括怀疑伊朗进行核武器项目和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项目。伊朗宣称他的核计划是用于和平目的，并一直明确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党局决定告别闭关锁国的老路，开启改革开放大门的40周年。中国官方在北京举办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回顾展览正在隆重推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情况介绍。
美国之音记者今天参观了这个题为伟大的变革展览，展厅内可以说是游人如织，还有不少解说员引领着一波又一波的警察和军人集体参观。这个展览可以说是场面宏大，运用了多媒体技术，展出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多个角度的变化。展厅内以突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宣传为主。但是介绍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那三位前几任的领导人的这个图片呢，展品就相对较少，篇幅呢与现任领导人来比呢，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则是不见踪影。连主持修订82宪法、明文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前人大委员长彭真也没有提到。记者问现场的解说员，看样子是一位90后女孩啊，她甚至不知道彭真何许人也。展览的重点内容大都发生在中共18大之后，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比如习近平回梁家河视察伙食费收条，出差吃饭点菜的菜单，今年3月修宪以后呢，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宣誓用的那部红皮的宪法，还有这个2015年习近平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发微博的那个键盘，这个键盘的回车键上面还贴着印有微博发布4个字的黄色字条，另外还有近几年一些落马官员的悔过书等等。习近平提出的习近平思想，他倡导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几乎都没有落下啊。最近的科技成果也在里面展出。今天我们采访了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他说他也参观了这个展览。张立凡说他没有在展览中看到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字样。张立凡认为展览不提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也没有提到中共的错误，包括1989年6.4事件，实际上是他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啊。张立凡认为，改革开放40年，经济上确实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但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民众呢没有真正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当政者反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立凡的评论。
开放40年。现任领导人只干了6年，但是呢，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开创者，这个好像有点历史虚无主义了。而且还有2位重要的改革人物，包括从华国锋开始吧，胡耀邦、赵紫阳都没有出现。其实要论从深圳搞特区这个尝试，其实是从华国锋时代就应该算是开始的。这段历史和这3个人物，尤其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就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好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官媒也是连日报道，新华社的报道说，展览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多次提到了18大以来出现的变化，包括在整治改革开放的副产品，也就是反腐败方面的成绩。不论是官方的报道，还是记者在现场观察的发现来看呢，这场展览突出个人的政治宣传意味非常浓厚。许波，
好的，那么这是一个庆祝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这样一个重要展览，但是展览呢却避而不提你刚才提到一些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参与决策重要历史人物，那么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分析人士又如何评论呢？叶冰，
中共宣传部等多个单位呢煞费苦心精心布置了这个展览，习近平本人呢也到场参观，但是呢没有提邓小平啊。最近中国频频提到改革开放40周年，不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会议等场合， 中国领导人都反复提到开放这个词，但是中国当局所说的开放是否会落到实处，各界的议论是非常多。中国1989年6·4以后呢，政治改革停滞，而在美中贸易战、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呢，中国民营企业的地位问题，中国是否遵守了加入 WTO 时所做的承诺备受责问。而在展览里提到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但是也提到了党建要全覆盖，包括民营企业的党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认为呢，广大基层民众是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他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恰恰就是因为没有党的领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鲍彤的评论。
开放不是他领导出来的，是老百姓冲破了他的领导才得以在全国城乡到处很艰难的发展起来的。什么地方他退得越好，那么什么地方成绩越大，什么地方他要去加强领导，那么什么地方呢改革呢就根本没有希望。
历史的人都知道，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村民签协议呢，要这个实现包产到户，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呢，民间流传着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被认为是当时中共领导人顺应了民意的做法。那么中国当局轰轰烈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预计还将举办一系列活动，但是未来中国往何处去，改革还能不能按预定的轨道继续进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么一些政治评论人士批评中国领导人有意的对既有的改革开放进行再改革，一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回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的毛泽东时代的迹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星期四是美国各地都在庆祝感恩节，和家人一起欢度节日，享用节日大餐。对所有拥有的东西表示感谢是感恩节的传统，但是却有成千上万的家庭负担不起传统的感恩节大餐。在密西根底特律市，友好基金会每年都会为那些不幸的人提供帮助，组织分发食物，把火鸡、蔬菜和水果送到社区贫困家庭之中。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博卡的详细报道。
在底特律一个寒冷的清晨，福阿德扎班和他14岁的儿子穆罕默德正在为贫困家庭送去免费食物。在过去的7年里，扎班的全家都参加了食物募捐活动。
不仅是穆斯林，穷人都会得到帮助。如果知道有人需要帮助，我们都会伸出援手。
扎班和其他200名志愿者准备了1200多袋食物，然后前往底特律周边的不同社区分发食物。扎班说，做好事不仅是他的道德责任，更是一个为孩子树立榜样的机会。
老实说，我希望他们看到有些人不像我们这样幸运，看到我们有幸拥有的东西，学会如何帮助穷人和其他人。基本上，伊斯兰教教会了我们这样做，而且我认为所有宗教都教导了这一点。
我们向当地组织、迪尔伯恩和迪尔伯恩海茨的清真寺和底特律部分居民分发了1200多只火鸡。
友好基金会的创始人阿马德·埃尔·萨亚特7年前发起食物募捐活动。
不管你的宗教背景和信仰如何，我认为我们都是美国人，阿拉伯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不管是什么种族，我们都是一个整体。
密西根州的迪尔伯恩有数千名阿拉伯裔美国人，当地人称之为美国的穆斯林首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同意埃尔萨亚特的观点，都在尽己所能回馈社区。
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我非常感谢真主给予我的一切，感谢国家给予我的一切。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回馈自己的社区和伸出援手呢？穆斯林应该这样做，所有人都应如此。
这是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感谢的一种情绪。博卡，美国之音，密西根州底特律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议员强烈批评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会坚定地与沙特站在一起，即使特朗普承认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可能知道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卡舒吉惨遭杀害。两党国会议员都对此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表示美国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放生自身的核心价值。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塞内就人权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所做的报道。
美国居民卡舒吉10月2号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并被肢解，并没有让特朗普总统改变美国政府对沙特的政策。此前有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度确认沙特王储下令谋杀了卡舒吉。特朗普星期二被问及这个问题，
事实是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你如果看一看伊朗的所作所为，他们是糟糕的演员。你如果看看叙利亚发生了什么，阿萨德杀害了几十万人，我们与沙特站在一起，我们站在沙特一边。
包括即将离任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考克在内的两党议员都对特朗普支持沙特的言论进行了抨击。
我们一方面有一个几十年的盟友，同时我认为那个王储下令杀害了一名记者。我们面对的局势很微妙，所使用的言辞好像他们是为沙特写一篇新闻稿，而不是为美国写的。
另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发推说，美国必须面对国际舞台上不完美的局面，但他提醒说，当我们失去道德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最强大的资产。国务卿蓬佩奥一直都在强烈批评伊朗侵犯人权，但他星期三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沙特在重要的人权议题上有所进步。蓬佩奥星期二被问及美国政府实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是否意味着人权最后。
对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看看我们已经采取的行动。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去调查卡舒吉的遇害。
但分析人士埃伦·米勒认为，特朗普处理人权议题时带有选择性。
我们希望沙特去遏制伊朗，我们希望沙特去推动以巴和谈，我们希望将沙特王储捧为改革派，却忽视了他下令对公民社会的记者进行了残酷镇压，下令处决了卡舒吉。
艾伦·米勒还列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例子。他说，尽管俄罗斯政府据称参与杀害记者、政治反对人士和前间谍，但美国和许多国家继续与普京打交道。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塞内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